常如理事，所以他负担是掉了许多的教会，我也有机会去过许多的教会。按照我的职业的背景呢，我很小的时候旅行过很多的地方，按照那个年代是很多的地方。因为如果我讲是为了，因为我们很多是第一次见面介绍人，并不是我特别要做什么，因为如果去查这个春节联欢晚会86年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小时候的演奏在那个春晚，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从小在被国家派去参加国际比赛，研究过几次，所以我有机会去很多地方。那我服侍了以后呢，神给我同样的恩典，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去过很多的教会服侍过，我也对这没有计算。去国内的教会，我们的团队在国内可能是非常少有，从北美在那里做大型的聚会，所以在很多这个教会转折的历史阶段，我有参与到。所以呢，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就是讲说以前呢，我去不同的教会呢，就看这个教会哪里好，就看那个教会哪里这个圣灵的感动多，道讲的。今天我来这里，我很感恩的就是我可以来到基督的身体。我在自己牧养教会，每天，可能这个谢医生，可能多年他有体会，这个当家的人，每次就是操心这个家会怎么样。所以其实我在自己教会里头，每次聚会啊，操心多至少一半是在操心。很享受可以在大家中间跟兄姐们一起来敬拜。这个很抱歉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好意思，这个第一次跟来这里，那这个经文呢也可能是我的原因，也可能是我太太的原因。这个本来应该是启示录第三章，放到这个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因为每一次去不同的地方或者去不同的形式的，我有用神的话语，或者我最早是常常用音乐来侍奉，最近这些年来都是用话语，所以各种的形式的传达神的话语或者跟人交通的都有一些训练，或者说有一些经验。关键是上帝要说话，上帝要使用，让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那我这一次来准备的时候呢，就是我是请了李静弟兄跟我一起追求了17年，是我多年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也常常这个分这个讲台的时间。所以今天他一方面是因为我常年有身体有病的缘故呢，我常常出去不到的时候，我太太开车，所以变得不太会开车，所以我们去 Corning 然后去 Buffalo 那个别的教会讲到我们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常常李静弟兄是陪我，所以他以一个司机的身份来服侍我。另外更重要，我想请他来跟我一起分享，就根据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说教会建造不是某一个人，或者甚至不是少数人所要面对的生命的课题，教会建造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要面对的生命课题。所以我就先请这个李静弟兄来跟大家分享。
姊妹们啊，早上好，或者中午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儿，我就一起敬拜我们的救主，也分享一下我在这些年的所谓的追求里边的一些坎坎坷坷，一些挫折，或者有一点偶然的有一些得着一些恩典，今天，就我来我也做了一点点准备。但是呢，准备的不好，讲的不好呢，就是弟兄姊妹们就说， 神的话语从可以从里头 得着营养，就是把我的那些讲的不好的都过滤掉就好了。那好，今天分享的就是也是讲教会的建造，这个这里边呢就是我就谈我自己的角色的部分，别的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经历。那说什么呢，就谈这个弟兄的角色，弟兄在教会建造里边的角色。这个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呢？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可能都是想的就是那就是一个建筑物，但是神在教会他可不是这样定义的，他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组成起来的，这个教会是个大家庭。就是我最近就是中国的教会里面啊，他没有称呼让我很感动，他们见面或者哪怕没有见面，他称哪怕第一次从来没见过的知道是教会的弟兄教会的姊妹，他一见面称呼就叫家人，自己家的人，这是个大家庭。那我们每一个小家庭的教会里面有什么角色？为什么在保罗书信里边他反复的提到无论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他提到就是说你首先你要把你的家管好。为什么他要这么说？特别对弟兄讲要把你的家管好，因为这个家我们每一个小家就是这个大会的大家的一个小元素，他我们每一个家都是一个教会，所有活起来也是一个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家庭就是个神的教会的缩影。所以说我们弟兄在家里边学会怎么样侍奉自己的太太侍奉自己的孩子，就是在里面学习如何在神的教会里边侍奉神。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大家不用翻，我已经抄下来了，就念给大家听哈。他说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好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最近我在学习做经文的时候，有一次讲到的时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头一天，我太太跟我说，她这些年过得很不高兴。我想，我当我在这教做执事，我做得很失败。我自己的太太觉得她在家里边不高兴，那我做在教会做执事干什么呢？自己的家都没搞好。因为教会，我们家就是一个神的教会的缩影嘛。我就反思这个事情，为什么我教会我的太太会那么跟我讲她过得不高兴？为什么呢？那我在家里面应该什么的，应该怎么样是一个角色？在神的教会里面什么角色呢？它是个统一体。我们已经常常听到抱怨，说是啊某某某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实际上我们没有清楚，家就是教会，它不能分开的。所以说你在教会是什么样子，在家里面就是什么样子，同样只是你换了一个走天路，换了一个走十字架的场所。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什么他觉得他不高兴呢？后来神给我启示，是因为我没有为他舍己。什么叫舍己？我举个例子，我的意见很强啊，经常会出去开车要走这条路还要走那条路，两人就闹矛盾。我说那么我觉得这条路要近一点啊，你为什么不听呢？他就这条路有车堵啊， 他或者是这条路径啊，要说点本来一点点，事情本身是没有真正的价值的，但是这里面的情绪就在里面，这个情绪反映了过人，每个人他都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志。我发现，我说如果这一点小事情我都不能放下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我谈什么为他舍己，那是空的。那我如果说是在家里边我都不能舍己，那我谈什么在教会里边去侍奉主，所以这是完全是一致的。侍奉自己的太太就是在教会里边侍奉教会，就是侍奉主，一样的道理是一样。当我明白这个时候，所以最近学的这个功夫，我说为什么今天我这个脸皮厚敢站在上面说这话题呢？就是因为最近呢有一些改变。最近我太太说她很高兴了、啊。在里面我不知道这人呢、啊、很奇怪的，你几十年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啊、你改变不了你的自我的这种意识，这种意志哈、啊、某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他就像把你的大脑里面一个线重新给你接过了，你就突然间就改变了。这也可以叫做是神的光照。我不再会为要坚持我自己的意见我感到痛苦了，原来我很痛苦了，原来偶尔就好，那我暂时放下我咬牙切齿的我就按这里了吧，那心里都不服的。那这种状态心里不服的那里持续不了多久，最长的一次我曾经好几年前，我看到十年前有一次我下决心啊，我说我再不跟你发脾气了、啊、我要好好的对你，结果坚持了三个月，发的脾气比以前更大。为什么呢？他没有人没有改变，他是完全压在里边的，就谁还没有把我们的头脑当中那个自我那个核心，我就要拖着我自己那个东西给挪走。现在我感觉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当我这么去顺着他的时候呢，我没有感觉到心里面有苦，所以我觉得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也是有点没事。所以他说他高兴了，我也觉得是真的了。那么就感谢主。那就是现在假如说我们弟兄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就是你们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正如教会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在丈夫我们弟兄在家庭里面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核心，主耶稣归十字架是什么？主耶稣归十字架就是要他自己。我们在家庭里面，什么是十字架？就舍掉我们自己，舍掉我们弟兄一般都比较强，是的，意志比较强，因为身体强壮带来的这个意志强，说话的听我的，我声音大，要听我的，不听我都不高兴。而且很多时候是我对的，他还不听，我就更不高兴了。所以，因为经常性的我是在几年前开始，我自己就是出来自己做别人的事。这样的话里头有一些是涉及到一些事情是我的专业的东西。我说原来我在这儿上班的时候人家都听我的，我说这东西不能这么做，他也不能这么做。现在我跟你说要这样做，你还用你的那些拉了一些，你觉得好像我的不对就按照你的做。我现在很难受。为什么呢？我就觉得他是在错误的，在就是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我说我知道是错的，但是呢他不愿意听我的建议，或者说不愿意听我的这个命令，那么他按照他意思做，我就很难受。所以因为这一个事情呢，就是生气发火吵了不在好多次。现在呢，我现在那我也十几好了，我就眼睁睁心甘情愿的看着你把事情搞砸不要紧。为什么呢？事情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人心。事情搞砸了还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搞砸事情不重要。现在真是反思，主耶稣他来救我们啊，他来侍奉我们，也让我们去侍奉别人啊。他不是要做成事情，他是要做成人，要得着人，要得着人心。所以我很感谢主，真是让我有这样的开始，把我的里面，这我靠我自己不行的，我自己想改变我自己，不知道想了多少年，都改变不了，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他怜悯我，他又把里边的大里边那个导线给你重新接过了，心里面就没有苦毒了，他愿意就愿意这样子。这就我们走十字架，我们实际靠的不是自己的努力，真是的，这么多年来我信主20年了，那现在真是发现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我努力有多少次都失败，靠的真是恩典。这个恩典不是说天天睡大觉恩典就临到你头上了，神的普世恩典它是有的，它让阳光照所有的人，但是这一次属于特别的恩典，特别恩典首先自己要想要，因为主说谁叩门他就开门，谁祈求他就给，所以一定要祈求，有祈求的心，祈求是一个心愿，他叩门是个行动，还要去做，神的恩典临到你就欠钱你就改变了。我讲了多少时间了，不要站太多了。那好，我就再谈，那就说现在我谈弟兄在家庭里边的角色，这只是一部分，这是做丈夫的角色，第二部分是怎么样做个父亲，这些怎么样做个父亲。我儿子现在是上高一了，我原来还比较听话，现在可不听话了，就他这个不听话，就是说他经常他妈说什么他就给他这个声音大而且拨嘴回嘴，对我呢以前的是淫威，所以他不敢给我顶嘴，就是我以前的对他教育方式是什么，我说什么你叫我都去做，晚上到时候要睡觉了你要不睡呢我就很生气，因为我知道这个熬夜呢对你的大脑是有伤害的，就我强烈一定要在11点钟之前一定要过上床上，很多时候他就回来就不作业放在一边，先不做，先玩别的。那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站到晚上你又不行，他不听。那一到晚上啊，突然发现把那个先容易的做了，把最后难的放到最后。我说你这样做的话，你晚上又是要熬夜了。就是我对他就说晚上睡觉熬夜这个事情不知道发多少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发火摔门什么都干过，就差这个就差打屁股了。那他现在长大了，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他了，他长得个子跟我一样高了，现在我昨天量了一下跟我一样高，都1.73米的个子了，怎么行啊，这而且这再打可能我还打不过他了。那这个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以前我都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我可以诚实的说是按照自己的血气来教育孩子，也许可以就有时候偶尔说啊，你看圣经上怎么说你要怎么做，那是心底里边呢我还是说那我是老子的儿子要听我的，所以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啊，不要惹儿子的气，不凭血气就，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怎么叫不凭不要惹儿子的气呢？或者儿子的气呢？就说。我自己教育孩子的时候，谢谢，好，可以。我经常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权威的角色，如果不听我的呢，我就感到我的权威受到伤害，所以我就不能容忍。而且我首先强调，你做儿女的，做孩子，你看看圣经当中说呢，你儿子要听父亲的呀。你说我说话你不听呢？而且我说都是为了你好啊，我是把对的事情告诉你啊。但他越长大的话，发现这种教导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叫做他青春期的反叛，因为他要建立他自己的信心，他要建立他自己的自我认同。他一年龄长大了，觉得你的父亲也不行啊，你也常犯错误吗？原来觉得父亲的形象很完美，越长越大，发现父亲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来挑战我了，就是 就是在同一个时候，在我认识神改变我跟我太太的这关系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他也在我里面做。怎么做呢？就是说，我对孩子的教导同样是舍己，一样的。什么叫舍己呢？我要舍掉我自己持守着的那个权威，好像儿子必须要听我的。我要舍掉我自己，要用一种强力来压迫孩子，必须要照我的意思去做的这种做法，这样帮助孩子建立他的自信，建立他的自我责任感。那现在我怎么做呢？我就说我就把他叫过来，我说孩子，我说以前的做法呢，你就把你我现在在你心里里边肯定有阴影了。但是这个你因为我看你见到我你就害怕，所以我说先你不要害怕，但是我说你不害怕没有用，你还是就是害怕，但是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改变。怎么改变呢？现在呢，什么事情我不强迫你做你可以不做，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唯一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怎么样做是对的，这是我的观点，你做不做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做错了我让你做，错了我也让你错，你在错误当中学习。哎，他开始很高兴啊，他 take advantage 了，开始啊，还都这样的呀。晚上有一天熬夜到两点钟了，我说好，我说熬夜到两点钟，行啊。那我跟他讲一次结果呢，就是第二天呢，你上课你哈欠两天，你听可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然后你会剩下一大堆功课你做不了，因为你上课你听不懂，你这积攒的账户更多。后来他发现果然是这样的，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搞。所以现在呢，我要讲，我跟他说要他晚上要早点睡呢，就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他就不再跟你。我说现在差不多到时间了，我说我告诉你，现在应该是休息时候了，这样我不再管你了，我自己去睡觉去了，你自己折腾你自己。差不多过了10分钟、20分钟什么的，他收拾收拾就走了。我说如果你功课没做完呢，你可以第二天早点起来，或者说在你学校里边花点时间做，你不要晚上熬夜。现在他开始，以前怎么说不听，现在开始听了。因为为什么呢？他看见的时候，我在教育他呢，我不是按照自己的属性去压他，我是让他自己学会管理自己，他要自己学会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从家里面学习，从他自己的事情学习，把他自己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而不是当做 是父亲你让我这么做，不是的，先他自己去做。所以我今天讲就是这个一个弟兄啊，他在家里边的这个如何在那个在家里边做好做一个弟兄的角色，他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是靠着神的恩典舍弃自己。这不是什么高言大志啊，这是就是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自己，不能舍弃自己的，我们的魂呢很厉害，我们的这个情绪很厉害，我们的这个意志很厉害。如果我们不能放下呢，我们的太太不服我们，我们总是想太太你都不顺服呀，我们不要管他顺不顺服，我们要为他舍己。我们的儿女同样的，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威的这种角色，愿意去陪他，愿意眼睁睁的看着他去犯错误，再帮他一起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这个家庭就能够建立起来，这个家庭里就有神的恩典在，就有神的同在在。在我们在家里边学习管理这个家，教会里边就学习做一个执事。所以我希望下一次我不会再说我做一个在教会做执事做得很失败了。谢感谢神，有神的恩典。好，我就分享这些啰啰嗦嗦的，谢谢大家。
谢主。所以啊，你们觉得这个我有这样17年陪伴的同工，或者是说弟兄，有没有福气？
有。
感谢主啊，这是很大的恩典。我们这个教会建造，这个我以 前学这个演奏这一行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我真正开始做这个教会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还有什么事比建造教会更难。所以大概我们教会开始主日聚会以后半年，我就进急诊室，这个有很大长的一个故事，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一定讲这个。但是教会刚开始这个还没有什么根基，然后这个那时候李静弟兄就对我说，他说他至少陪到我至少陪着我陪过这一阵子，让我身体可以就是恢复，他再离开。当时没有 promise， 这个就至今我都记得。所以教会是从耶稣基督的舍命开始，一直到历代的圣徒，也在今天也是历这个全地，我有机会见到是各地的仆人，各种方式的服侍，有一点。例外，它一定是建立在因着神的感动而舍命，然后它一定是建立在弟兄相爱或者姐妹弟兄姐妹相爱，哪怕是一点，它才能够建造起。历史历代，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是这么建立，爱神爱人，也是从恩典开始。所以李静刚才分享的，李静弟兄分享的他最近的学习，但是这个最近的学习应该是在他多年的追求里面，神的恩典，包括他的太太，包括他的孩子，我每个星期五都教他的孩子，过去这个五六年都有看见这个孩子的成长。我在别的地方的这个同工，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型的聚会通常都上千人以上，所以呢同工多次跟我提过，你为什么不多花时间来做大聚会，然后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我的星期周末的时间就是陪着几个孩子，然后我觉得这是神的带领，并且呢我并没有觉得是我陪着孩子。我开始教孩子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然后呢我也不太会跟孩子打交道，所以我跟孩子们一块儿，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是3岁到7岁吧，差不多现在所以过了7、8年他们都长，然后我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不太会教你们，所以呢所以你们担待我，我陪你们你们陪我，我先说你们陪我，我们一块儿学。所以李静弟兄的这个孩子就是 one of 这个，从几个现在我们十几个孩子，有现在有7个孩子跟我一起星期五一起学习。所以这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实际的，或者说至少是不是我们理想里面的，但是是真正我们这么走过来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概念。原因是因为我们从国内背景，我主要服侍的族群国内背景，这个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完全对教会真理神其实是没有概念。当我们看见圣经，当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免不了，因为这也不是我们选的，对不对？你不能选你的时代，你不能选你自己的这个像文化，你不能选你的父母，你不能选，这些都不是你我上帝给你我这个权利或者说机会，我们是被上帝安排在我们时代里，所以没有任何的贬义，现在也抱怨也是至少大部分已经长过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我的时代，我的师父，就服侍第一代的弟兄姐妹，以
本身也是从这个里面，就从这个软弱里面开始长，所以我们是完全是教会的门外汉，也没有任何的基础。那从这样的里面，这个到底是怎么挣扎过来？至少信徒21年，服侍神17年，建造教会，就是真正开始，主日聚会开始受洗，为人受洗10年。也有机会跟各地神的仆人一块儿学习，那就发现要真正建造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教会，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最大的宝贵。就是为什么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要仔细看圣经的话，耶稣虽然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舍命，这是绝对没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救赎的计划的中心，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原来怎么写，我相信我们都会得出这个结果。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他的计划的中心是从他的教会，从他的身体，是他的代表，是奉他名的人。如果我们讲社会里，或者说不幸里没有光，或者只有普世恩典里面的光，这很自然，对不对？但如果教会里没有主的光出来，那对世界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保罗所说的大灾进行的奥秘之前讲到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讲到说大灾进行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主道成肉身，他一直到荣耀，他这一个过程是要借着在教会里首先实行开，这个光传到地基，传到各族各方面。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在上帝这个永不改变这个历史里面，这个救赎计划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个教会中，所以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说我们共同面对的生命功课，我们既是被主的所救，既是被主所建造的，我们自己也应该都是建造者，是不是？像刚才李静弟兄说，他让他的孩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要按照主的恩来让他自己做他自己的事，对不对？其实在属灵里面也是同样有同质的这种转变。一个教会真正成长，就是要有一群人，就要不止一个人，要有一群人自己知道这是在上帝面前领受的命定呼召，来一起建造，来一起建造。在最开始的时候，像每个人侍奉他总有他的起开端，所以做门徒，我们学，因为我们是在被召做门徒，所以我们学习总有我们的开端，对不对？像我这个是从这个原来是想做独奏家，或者说在独奏家生涯里面的被培养，这样子的过程，这样的训练。所以呢那站讲台会不会跟这个站舞台有些相似？承认他的某种训练是可以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同职，是不是？所以我身上有很多的苦难，从某一种层面就是上帝，像刚才这个那个大家唱那首诗最后一首，破碎要洗净我 purge us， 主要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可用的器皿。像李静弟兄刚才分享的，他作为做父亲的那个职分上，他学习怎么样被主的十字架对付，靠着圣灵的感动，他学习进入 一个在基督里附近的一个角色，对不对？他讲的这个见证是这样，是一个活泼的，并且我看见我也知道的，我阿们。在讲台上或者在服饰上也是一样，这个就有一个同工就讲过，另外一位牧者并且我的属灵的导师也跟我讲，他说你非常危险，他说因为你才能或者你有上帝，所以呢如果没有十字架对付你，怎么能真正侍奉神？你如果真的把施工建起来，真的能祝福人吗？还是又害人又害己，到时候神要来拆？这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当时我是不明白，现在过了十多年的苦难日子，终于开始明白一点，神的心和人的心。我有一次跟弟兄姐妹在讲道的时候讲，我说耶稣选了他的这个新娘，这个教会就是选了我们的人，天下再也没有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们都讲要般配，当然有人讲说这个差异大了，他可能吸引力更大。那我们跟神耶稣之间的圣经，这个圣经所讲的，用来既做比喻，又有他这种这个属天爱情的实质的，那更应该是轰轰烈烈，对吧？哎呦，差异真的是大。那这个磨合是不是也大？主真的跟我想。我有一次，这个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从随便讲的，我用这样的词。哎呀，我真的发现圣灵提醒我，他说你真的是狗眼看人低。我是做服侍人的，做教会的，或者做带领的。哎呀，我看人怎么就看这么低的？所以只等到我自己身上带着八根管子，常常这个没有一个姿势觉得是舒服的，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跪的那个姿势对我最好。这下我。不容易看人低了。我们回到经文，其实我讲到是非常喜欢以圣经开始，但今天for some reason，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神把这个经文这个弄错了或者允许他这个经文放错了，可能更多让跟大家有点交流。但是我们还回到经文，本来想讲这段经文，老底家教会，我选的时候非常犹豫，因为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好在这个没有印出来，好像来说大家是老底家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用这个课题，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我们要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们要从启示录看起来。启示录的开头就讲说念这个听了又遵守，启示录有福。所以启示录啊是福音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教会建造好跟坏有个，或者说成熟与不成熟，一个关键的根基就是福音领受的纯不纯，对不对，完整不完整，在这个时代通常缺乏完整。所以启示录是福音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真正讲到教会建造，就在这个启示录里讲到约翰被耶稣命令赐给他这个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盖子揭开，上帝要让我们看见另外一面，从永世来看时间。我自己重生就是读了 Billy Graham 讲解这个启示录22章最后的新天新地的时候， 经历了重生，真的是上帝让我为罪为义为审判，我看见自己的罪，悔改。虽然我们因为时代软弱，人的软弱，我们很可能福音要一个一个脚步知道我们真正是福音，通常长不好，因为福音的领受不是上帝原来那个意思，或者不完整的那个意思。包括我们要仔细来看，第一初代教会也一样，它要历时很多年，借着不同的使徒才把最后完整。虽然我们今天按照文本来讲已经完整，但我们走天路认识上帝，教会建造，福音通常不容易完整。最近有一批牧者，他很多都是这个，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牧养华人教会最小的牧师，但是我同工里面跟他们一同学习里面有华人教会最大的教会，或者是最大的不单是一个教会，网络教会几百万，跟他们一起探讨这样的问题，他们都承认，他们都认为。所以我们通常在听神的道的时候，他那个前提是不对的，他的原因，什么叫前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看比如说中国出现雾霾，我们以前没有，小时候是没有嘛，对不对？我从那里讲，当你什么叫前提啊？就是环境变了，环境是最不被人注意，但是你一破坏了，你要再重建非常非常难。教会最关键的是它的属灵生态环境，听经文也是，认识真理也是。如果他整个对他的整个神讲话的前提没有基础，他总是听的是不对的。这个关乎到我们的教导，关乎到我们整个寻求的风气，关乎到我们走这条天路走到哪一个阶段，很多都不能勉强，或者说都不能勉强，需要恩典。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并且牧养治理，我们需要知道教会到在哪一个地方，并且还要知道族群在哪个地方，时代在哪个地方。所以是个英文叫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我们对我们牧养教会或者我们一起建造，它需要有多方的这个整体的了解。最后从启示录讲到，启示录讲的它是福音的一个部分，不是我讲，是耶稣讲的，它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就讲到，他说约翰，你要把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要写出来，要讲出来。然后他就讲了什么呢？讲到他这个奥秘，他就说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但是我跟大家简单的讲，耶稣自己解这个奥秘，他说是什么呢？七星，这是右手中的七星。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是在主耶稣右手，右手就代表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是在耶稣的权柄。大使命也这么讲，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这是大使命的前提。所以通常我们不认识神，对神认识少，或者会走弯路，通常是前提认识。通常我们想我们要做什么，前提是上帝的信心，前提就是万物的原动力只有一位，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耶稣讲说这七灯七星的奥秘是他右手中的七个教会，也代表现在的普世教会，也代表历史历代的教会。然后他说他是行走的，对以弗所书教会他讲他是行走在这个七个灯台中间，就是耶稣主啊真的是在我们中间行走。大家相信主今天在我们中间行走吗？所以他说教会的建造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权柄在他手里，然后他自己在中间行走。他行走干什么？然后他就会讲他对每一个 个教会，你们要大家要仔细看，每一个教会他都用他自己的名称，也是他约翰看见那个形象就扑倒在地上死，就他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所以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有神一切的丰盛和他的荣耀。耶稣借着他每次称呼他自己，你看他在教课的时候，七个教会他在讲的时候都称他自己不同的名，都称呼他自己的名。为什么？我们是按他的荣耀被拣选被救赎，然后要被制作，这是我们的蓝图，就是他是唯一的蓝图，是他按自己的荣耀针对那一类教会或那个教会的问题或那个时代的问题，他就是我们的医治，除了他没有别的拯救和真医治。所以他先称自己是那个教会需要的，然后干什么呢？讲到结尾每次都一样或相似，就讲什么圣灵说话，对不对？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的。但圣灵对谁说话呢？我故意漏了，或者说刚才漏的那个是什么呢？对众教会说话。谁是众教会？大家是不是众教会？我们是不是众教会？肯定是嘛。他已经设了这个前提，所以对一个教会，当时的一个教会，那个都是在现在土耳其那里的，对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是对当时的众教会，也是对历史历代，因为他的话是活泼长存，对历史历代教会都讲同样的功课或者类似的生命的功课给大家讲。所以这就是前提。然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就跟大家讲这个我为什么要准备来讲这个老底下教会，因为那是我们教会开始聚会里的这个开始聚会的原因，重要原因之一。讲得不好听，当时以为别人是老底下教会，自己想建个更好的教会，但是呢现在我不会称别人是老底下教会，现在就是我们要共同面对至少类似老底下教会在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北美，中国教会也逐渐进入这个 modernization 现代化的教会，特别容易进入老底下教会的光景，包括神托付给李金红一起建造牧养教会，我们并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神要救我们脱离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建主的日子，我们都有这样的危险，我们都要彼此勉励来作为得胜者，这是耶稣要我们称为的得胜者。老底家教会要可以分成两个图案，第一个图案就是耶稣非常不喜欢不高兴，对不对？他说你不冷不热，他说我恨不得把你吐出去，对不对？从坑里吐出去。但是我们要注意他有另外一个图案，就是他说我疼爱就必要责备管教，意思就是说他是因为疼爱所以这样来责备，并且他要管教。然后他进一步就讲了原因，为什么他不喜欢这种关系，他的原因我用一个词来总结老底家教会，可能有很多侧面，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核心，至少在牧养和自己学习里面，特别是对自己学习里面深深的体会的，就是属灵的无知 ignorance。 我们要看圣经那段，你就看说你却不知道，对不对？他说我富足了一样都不缺，发财了或者是说一样都不缺，但耶稣说你却不知道，这个却不知道就是一个属灵的无知，这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生命功课。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个人，都在他生命某些阶段甚至一生都要面对 主要三件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情呢，首先建立在一件事情上。
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向我买，
什么意思？
向主付代价。
买三件事情，火炼的金子，信心，白衣，义行。像李静刚才讲的，就是义行，靠着神行出来的义。如果我们仍然没有义行，就是照着主旨意出来的义行，我们就像 naked 赤裸。第三件事情是眼高，能见的眼睛，主的光照。李静弟兄也提了这三件事情，他会真正负责。他说你要向主付这样代价。然后他另外一幅图案，他这么讲，他怎么讲呢？他讲，他说看了，或者可以说听了，他说三件事情，主要看见听见主，在门外，在什么门外？我们常常个人性的用它，但是实际上应该来，圣经原来指的是应该讲的教会的门外，对不对？所以主在门外还是在教会的门外干什么呢？第三件事情，叩门。我问李静弟兄，他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不是他听见实际上主，他原以为他在按神的旨意做的时候，他实际上主是在他门外还在叩他的门，一直到他听见主的声音，把门打开，主进来了，对不对？事情才成了，对不对？所有基本上都是这样，每个属灵每个阶段的成长都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你要听见主在门外还在叩门，然后你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开门。开了门会出现什么样？他会进来，后面是他的事。他进来干什么？跟你吃饭，一同坐席 ，dine， 英文，一起进来跟你吃饭，代表什么？跟你生活，进到教会的生活，进到家庭的生活，进到你这个全人的生活里面。对老底家教会和对任何一个教会的应许，都是。Great, mighty, 伟大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地上与他一同坐席，你就得胜，你是靠他得胜，你就在将来。今天你还就能尝到一点，像李静这么样的治理，就是在体尝一点，在基督的治理下是什么样，对不对？在家庭生活。与主一同作王，耶稣说向他得胜，如他得胜一般，与父一同作王。耶稣要把同样的恩典，就本是他上十字架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他的儿女与他一同作王。这是我们的教会建造，代价向主买，三样关键的负责，并且要听见他的声音，给他开，并且要把这样子的属于追求成为一个常态。我们多少都悔改过，有没有在中间过？大家没悔改就坐到这儿，没悔改过，至少常。气坐在这里，不有，你绝对是很少。大家都经历过悔改，没有悔改怎能入这个救恩的门？建造也是同样，他必须常常的把我们的门、教会的门、家庭的门、个人
能一生都开吗？
这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我有我的难处，你有你的难处，上帝在我身上，在我们教会有恩，在你们教会，在你们身上同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好不好彼此鼓励建造，如果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甚至我们能够一同来走这个天路。这个时代有一个很严重的病在教会中，就是分门别类，大家合不起来。我们不要人合起来，人合起来神要拆，因为那是巴别塔。但是我们要有神的恩典，真的很享受在你们中间一起服侍，原因是你住在我们中间。你们可能觉得你们教会很软弱，或者你们觉得你们教会很富足，这都没关系，关键是主怎么行。如果主在不在，主在这里，就在地和天，是很感动。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因为今天主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奉你的名来交通，来一起寻求你的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来感恩，也为你在我们中间设立你自己的教会，就是你的权柄和你的同在，我们感恩有这样的福气。主啊，我们求你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向你把门打开，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生命中各个层面凡没开的，求你帮助我们，凡有愿意在你面前向你打开，给我们常有悔改的心来转向你，作为个人，谢谢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坐王掌权得荣耀，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愿你恩待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是你用重价买赎的，你特别兴起坚固中间建造，也兴起更多的建造者在这个教会中，兴起建造的心，和一起做门徒寻求的心，在这个教会，使他按你的样式，一天一天成长。谢谢主，谢谢主。